弟兄姐妹平安。这条歌将最好的献于主，其实是一首老歌啊。虽然我们教会是第一次唱，所以我是挺受春特别挑了这首歌呀。歌词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所以在座的，我想大多数我们都觉得唱这首歌好像跟我们年龄已经不符了。是的，周春弟兄讲说，是的。其实从我们信主的年龄来说，我们过去还都是一个小子。所以圣经上常有一个话：“小子们呐、啊，小子们呐、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称他为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一个小子，都是他的孩子。那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唱着献给年轻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定感受到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时间过得是那样的快。其实你每一次算一算，每个礼拜周而复始的服侍，真是我听到吕伯母常常他说礼拜三的祷告会，那差不多就这个礼拜就完了。你想想看啊，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小组聚会，礼拜天主日崇拜，你看三个连着在一起连着转，马上就觉得时间快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觉得时间快到就好像我们到沙滩上抓了一把沙，你觉得抓得很紧的，这个沙不应该是漏掉的，但是想不到你好像抓得越紧它漏得越快，收住了吗？你的五个手指缝里慢慢的就掉完了。其实不仅一天接着一天非常的快，即使一年接着一年也非常的快。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教会组织到湖里面去观赏，没有 open， 我 open 了，没有信号。 OK， 那不要紧。其实没有话筒也不要紧，我的喉咙够呛。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到 Curtis Lake， 我们去游湖。大家想一想，上次游湖是什么时候啊？去年肯定已经过了，是前年的时候。哇，你觉得好快啊，两年一过就过去了，所以景物依旧，你就知道我们又大了两岁了。一个礼拜前我的孩子打电话来告诉我的爸爸，我的太太怀孕了。这样看来我真的要做爷爷了，过去我就觉得哇，不要做吧。 OK， 你一做爷爷你就觉得老了，看到我们 Samuel 我觉得还年轻正当年，我们看到我要抱了一个孙子的话，你就觉得你不老也别老。不管怎么说，你里面感觉再好，你毕竟因着你的级别的提高，你终究向结局迈进了一步。最近我读到苏文峰牧师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献你年轻的力量，副标题四个字：以道未尽。我们里面有一个弟兄名字就叫魏晋，对吧？他说已到魏晋，已到魏晋之年了。文章讲到1970年，那个时候他才20几岁，正好大学毕业，就唱着这首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因着这首歌，呼召蒙召感动，奉献了自己。今天是2010年，他说整整40年过去了，我已经到了魏晋之年。但是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是神在我今后不再年轻的阶段中，他预备叫我再去行什么。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盼望仍然像当年一样，以纯洁热情的心灵全力以赴。这是他的歌，40年就唱这首歌，他还要一直唱下去。我在想有一天我们的人生过去也会到未尽之年，好像不用踮起脚尖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结局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中，你向着上帝，向着你自己，向着人在唱起这一首将最美好的献于主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种羞愧？所以我在想，我看到苏文峰牧师最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到他唱的这歌唱了40年还要唱下去。我们过去对你来说这首歌是陌生的，只是今天要唱，第一次唱，但是多少年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或许也会唱这首歌。能不能我们就带着心灵的诚实在神面前，我们唱给他听，唱给自己听，也唱给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听。我们不用伴奏，我们就用我们的心来打拍子，我们试试看，一起来唱好吗？第一段，将最美好的献于主。请后台把它打出来。 多少人唱过这首歌的过去？举手让我看看。很少，只是有五分之一。我们应该五分之一的弟兄姐妹能够带过去这首歌来。我们一起来。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衷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做你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虔诚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穿不去
亲爱的主，是的，我们愿意说我们要将最好的献于你。是的，亲爱的主，我们似乎不再年轻，但是在你的眼里，主啊，我们每一天在你里面活着就是年轻。哦，亲爱的主，直到你接我们去的那一天，我们仍然可以为你来打仗。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着唱会这首歌，也让我们的生命实际成为这首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一起谈应用经文。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将最美好的献于主。今天的应用经文是在罗马书11章36节。罗马书11章36节。36节我们要读到12章1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带着一个领受的心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转折，11章36节是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然后这里12节又是所以弟兄们，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看到一个因为一个所以，原来这两节经文隐含着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弟兄们，所以这里是一个转折，保罗是应着在11章最后的结论中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我们在世的年日脚步将届，我们的荣誉成就和智慧都是出于他，都是依靠他，也要最后归于他，所以他才讲了下面这段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的慈悲是指怜悯和怜恤。按照神的定规，在希伯来是这样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神已经定规了，一个人罪要赦免必须见到血。见谁的血呢？上帝的慈悲就在这里。有几段的圣经我们应该牢牢的记住，第一段的圣经大家应该都背得出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在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第一段的圣经，表明上帝的慈悲。第二段的圣经，我们盼望大家打开书来一起来看，在罗马书，你往前翻一下，在五章六节，我们要读到五章十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慈悲。罗马书五章六节，我们要读到十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他是怎样让这个救恩的奥秘来显明的。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六节开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生得救了。神的慈悲还在哪里呢？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是在格林多后书三章二十一节，原来的你不要翻掉，今天的应用经文你不要翻掉，然后我们再来看格林多后书三章二十一节，格林多后书三章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三啊没有啊，那可能我打错了，我就读给大家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再来一遍。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大家想一想，有人一直在信仰的事情上很挣扎，虽然他的心里也觉得耶稣不错，教会也不错，但是就无法说服自己跨入救恩的大门。所以可能他一直在做教会的朋友，却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看到上帝的慈悲。有人虽然信了主，但始终觉得做基督徒好累，放弃信仰呢要重回埃及他又不敢，因为怕神要击打，但又没有信心继续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也是因为他没有能真正的看到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慈悲，也没有办法看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恩典。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只有三个月，那一天他对我说，张牧师，我觉得做基督徒实在太苦了。他在纽约，他说我过去每个礼拜都要到大西洋古城去，现在我信了主三个月，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做基督徒实在太苦了。他不敢跟自己的牧师说，我是到那边去传道去，所以他就抓着我就跟我讲说。我在想他会感到说基督徒苦是因为他的眼睛是被蒙蔽的，还没有看到上帝的慈悲，只看到自己信了主不能再继续享受最终之乐。他感到苦是因为他只想靠自己的血气来抵挡罪的诱惑，所以他终究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弟兄姐妹，其实保罗在信仰之初他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挣扎和绝望，他曾经这样的感慨说，在罗马书中他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他说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常常信仰只在第一步，信了主，哇，好苦，靠着自己的努力的挣扎，常常在征战中打败仗。保罗告诉我们，把我们拉下水的，那是一个肢体犯罪的律，那是一个律，那不只是血气。如果我们只用血气来抵抗，一定会失败的。再加上属灵的征战就是如此。他说，谁能帮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的答案在哪里呢？保罗的答案在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见我们这位弟兄感到做基督徒非常的苦，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保罗说的那一种可以靠着主胜过罪的辖制和捆绑，而且得胜有余。 他没有这种喜乐，所以做基督徒做得很苦。神的慈悲不仅表明上帝爱我们到底，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知道已经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慈悲也表明耶稣爱我们到死，连死都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你看当他复活以后仍然继续爱着我们，所以保罗会有这样的感慨，他讲了三个时间段，他讲到耶稣的爱，讲到上帝的慈悲，讲了三个时间段。他说他就是耶稣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在格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说现在人要救我。现在保罗这个光景中，耶稣不仅过去曾经救他脱离死亡，现在人在救我们。他说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直到永远。圣经这里说将身体献上，弟兄姐妹，说到身体，这就是讲我们的肉身，这个肉身也包括我们的心灵和意志，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去受到一些世界上哲学观的影响，以为我们人的精神是比较高尚的，而我们的肉体是比较庸俗低下的。但是请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永远记得，上帝从来不这么看，上帝看我们灵魂体为一体，他只是说我们过去是顺服罪，全人就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而现在呢，我们成了上帝的女儿，是顺从义，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都是做奴仆的，过去是做义做罪的奴仆，现在顺服神就做了义的奴仆。上帝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我们身心灵，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的居所。而神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来爱他，就是要我们全人，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肉身，都要一起来敬拜他，来爱他。将身体献上，神在说什么？是我们的全身全人，这身体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全部。作为牧师，我以讲台侍奉为例，我牧师每个礼拜要在这里传讲信息，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我自己体认到，我是觉得每一天的信息对我来说都是生养一个孩子，因为一场信息不是一组真理和圣经亮光的组合，也不是我自我认知的一些的经历。我最直接的体认是，如果我里面的情感还没有被我所讲的信息所激动，我就没有也无力站在讲台上，即使站在这里我也觉得我不知能讲什么。所以我常常讲，我首先要被上帝的信息所激动，被他所激动，我才能讲出神要我所讲的信息，要不我就站立不起来。我常常非常享受有两种，当我每一次要上讲台的时候，有两种感情常常会在我的里面让我非常的享受。第一种就是平安，每当进入侍奉的时候，如果我里面格外的平安，我就知道神的灵与我同在，他要我去讲。第二种就是迫不及待，我常常预备到一个地步，好像火山要爆发一样，好像预备到一个地步你要喷火而出的一样，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神要叫我讲话。一个人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必须是全人进入到圣灵中，他的人格他的灵魂是不能分裂的。你没有办法，你在讲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心你的体去在做别的事情，不可以的，所以他是不能分裂的。所以我说我的情绪我的情感同时也要被圣灵所控制，我的意志必须臣服于上帝的话，我的心必须深刻地感受到神要我讲得到，我的肉体也必须对神充满了崇敬和热情。如果有一天你蒙召，你有一天成为传道人，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要讲道的时候，你会明白我牧师所讲的这些话。一句话，如果我成为上帝的出口，如果我是上帝的传道人，我就必须全人的投入，我必须先从神那里得到粮食，才能来按时分粮。我只有从圣灵那里取火，我才能将火来分给大家，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出自己所没有的。这是我从自己讲台的侍奉中来看，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其实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侍奉都是将身体献上，所以圣经说尽心尽意尽心尽力 爱主你的神，就是神要使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心灵、你的肉体都是属于神，也要归于神，不然你就没有办法从神领受东西，再把这个东西来给予人，因为你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给出你所没有的东西。将身体献上，献上原文的意思是奉献、呈现和顺服。这里讲的献上不是牺牲另一个生命，而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真正的崇拜是要将一个人身体就是全人献给上帝。所以崇拜对弟兄姐妹来说，那就不是崇拜的礼仪，也不是在教会里、在小组里。如果我们是要将身体献给上帝，那么我们首先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看为是一个流动的圣殿。我在写假章的时候，圣灵就给我提醒我说，你的身体是什么？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流动的圣殿。哎，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旧约圣经的时候，什么是流动的圣殿？其实就是会幕，你看到吗？他们在旷野中行进的时候，当云柱升起，他们在开拔的时候，他们就拿着这个流动的圣殿会幕，走到哪里他们就敬拜到哪里。所以我们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上帝的眼里就是一个流动的圣殿，那不是一个建造死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建筑，绝对不是的。所以我们是要将身体献给神，那么我们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荣耀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儿女，即使你吃喝都要荣耀神。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这是在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的。原来将身体献上是要我们把我们日常的生活献给神，当你每天所做的工作、学习、侍奉来献给神，将你在办公室里的、工厂里做的、学校中学的、家里所做的一切都献上。一句话，让你每一天每一时都为上帝而活。所以保罗在讲到人与神的关系说，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什么？主的人了。我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弟兄姐妹，我这一次得到两句非常宝贵的话，我要送给你，是对联啊，你要记得。第一句话是说，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这句话出处在罗马书四章七节八节，记得这句话，你要记住，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第二句话说，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在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前面说的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是在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记得啊，这两句话。所以我想这两句话如果你记的话就好，背得出来吗？第一句话是什么？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 OK， 这两句话你要记得，对你一生都会受用。我记得曾经在讲过婚姻关系的时候，我曾经也讲过两句话，也是出于上帝的。一句话是说，大家还记得吗？共享骨肉之情，这是创世纪。下面你们背得出来吗？同承生命之恩。再来讲说，来，共享骨肉之情，同承生命之恩，这是在彼得前书。我送给你这两句对联，这只是在平时在学习中突然圣灵里面有一个开窍，我们把它背出来，我们把它吃在里面，有一天我们可以吐出来，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指活的祭物，这是指神的儿女因为看到上帝的慈悲，明白神的恩典，心被神的爱所激励，将自己的身体就是他的全人当作祭物献给上帝的一个敬拜的行为。我们知道因着耶稣代赎和牺牲，旧约的献祭的做法已经永远的废除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再用献祭，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献祭不是牺牲另一个生命，而是献上我们自己，不再在旧约的做法杀生，那已经永远的废除了。但是我们上帝的女儿儿女以身体为祭，全人敬拜，全心顺服的行为仍然被我们的上帝所看重。什么是活祭呢？有人这样解释，旧约的献祭是亚伦的子孙把火点着在 坛上，把柴放在火上。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圣经上说是要把肉块和头并自由摆在坛上的柴上，火的坛上。在旧约，以色列百姓献祭所用的牲祭牛或羊，他们被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故的，是被迫的，是替代的。但是在新约的活祭，却是我们自觉的、充满感恩的自己走上祭坛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活祭是活的。活祭是有腿的，有没有腿啊？活祭当然有腿，是我们自己跑上去的。因为我们自己跑上去，我们受不了了也可以自己跑下来，这就是活祭。这话有人讲的我想有点道理。如果活祭真是活的，那么活祭就不只是向神献上多少，而是献祭的人自己留下多少。这句话我请你记得，如果活祭是活的，那么活祭就不是向神献上了多少，而是献祭的人自己还留下多少，因为你自己可以跑下来。如果活祭是活的，第二句话，那活祭就不是自己愿意活多少，而是你自己已经死了多少。因为祭物一坛走下了祭坛，就不成为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先借着一些生活的应用来讲第一句话，活祭不是向神献上多少，而是献祭的人自己还留下多少。刚才我们讲到苏文峰牧师，他讲了他40年生命中的一些小事，他讲到有一件小事叫一事无成。他说一个人侍奉久了，常常会在心里数算自己的成果，我也是这样，有时他说会沾沾自喜，有时却会灰心不已。他说有一次啊，他在一位弟兄面前表示自己的谦卑，想不到他自己这么一说，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哪知道这位弟兄当头棒喝，大声斥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事无成？有成无成不是人能够衡量的，做上帝的工作就是成功。哇，想不到这是一位真友，我讲的真友，真友就是爱到你一个地步，他仍然可以在上帝面前诚实向你说话。所以苏文牧师因着这句话茅塞顿开，他就想到了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他说耶稣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苏牧师还说，侍奉久了，渐渐的有了一些自知之明，才知道山外有山，我们说还有天外有天，对吧？还说人外有人呢、啊。他说我觉得每当我与人相比较的时候，那里面的自大和自卑的心就会掺杂在一起，侍奉就不再变得单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会跟别人比，当我们看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掺杂，我们里面会有自卑，我们会里面会有自傲，这时候我们的侍奉再也难以单纯。他说有一次他自认为讲道很失败，一位长者就来安慰他，你不需要和古今中外那些最优秀的人比较，做上帝的仆人，但求殷勤忠心。我看到苏牧师侍奉主40年，在40年之后，他在回想自己这40年的时候，他一点没有提自己侍奉的成果，他光是讲自己的不足和在上帝面前的领受。我就觉得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为什么会这样来讲苏牧师苏师母呢？因为他们俩实在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敬重的。因为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奖学金，从内地会来的奖学金，就是他给默默的在背后为我们申请的，我们都不知道。拿到奖学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在一年时间就为我们开始来申请。我安妮牧师是他组织安妮团来为我安妮的。记得那一年我们刚刚出来侍奉，有幸和苏牧师和苏师母去参加一个友爱中华的一个聚会。那一天的晚上，梅影和苏师母是在一个宿舍里。苏师母告诉他说，那时候他们海外校园开始没有多久，他说为了服侍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战惊恐惧。过去我们在使者，如果今天这个版面上有一个天窗，我们随意写什么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服侍这一群人，我们下笔如有千金呐。每一次进到国内，托人带来的就是大量的书籍，我们要看他们的书，要看他们的 猜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语言，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当苏师母跟我们讲说，他说师母是这样在主面前侍奉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怪不得如果你是读海外校园，你每一次拿起来的，你都会觉得这本杂志是为你所写的。我想他们的服饰就是道成肉身，将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我们今天不讲远的，每个人今天手中有一个单张，里面有一个家业，写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是魏静和陈吉，他们在为自己的灵舍做了一件小事。这是因为灵舍有一个需要，他们就去这么来做，他们做得非常的乐意，做得非常的甘心，做得蛮有上帝的祝福。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发出光来。这三年我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常常听你们的一些分享，或者讲到别人在讲说你们一些什么，我常常在你们生命中行为中我看到这种光点，有时候很耀眼，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旧约时代大家想过没有，神悦纳祭物是用火烧去坛上的祭物，人看到坛上有火就看到了光，就看到了神喜悦这个人所悦纳。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悦纳活祭是什么？是将他的光照在祭物的身上，照在你的身上，于是人们就从你的身上看见神与同在的荣光。什么叫荣上加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因为你跟神，神就要荣耀你，他与你同在，他的光就在你的身上。所以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你身上是有光的，你会令人激动，人家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接着来讲活祭的第二个生活的应用。祭物既然是献在坛上的，那活祭就不是你愿意活多久，而是你已经死了多少。保罗曾经在格林多后书讲过这样的话，他在格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节他这样说，我来读给大家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得着耶稣复活生命的能力的秘诀，那就是你在祭坛上愿意死多少有关。保罗说的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全人。如果你不死，你里面充满了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意见，我的需要，我的得失，那么你这个瓦器整个的身体就被这些东西给塞住了，就被这些东西给堵死了，那上帝的宝贝、神的生命、主的能力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身体里。所以保罗说得好，我们只有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才能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一句话，你愿意死多少，神就在你这个脆弱的瓦器里装进多少他的生命的能力。你我今天缺少能力，我们就不能再怪上帝不公，只能怪我们自己首先不愿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的生命相联合。记得那一次我们的门徒培训正好在上一门课叫新生活和家庭生活，而那个礼拜担任讲员的小组长夫妇呢，正好他们前几天在家里闹矛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有没有勇气真实地活在上帝的面前，敢于在人的面前，在讲课别人面前讲课的时候，真实地承认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婚姻需要依靠上帝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可能是觉得是一个隐私。上帝不是要我们无端的去暴露隐私，上帝只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荣耀他。那一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的夫妇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他们在讲述自己的失败，我看到他们是对神全人全心的敬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是说活祭不是献多少而是留多少，第二个是说活祭不是活多少而是死多少。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感人的见证，讲述的是一个传道人在侍奉中经历到一个与同工关系上的难处。他说，那一天我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我开始发抖，我是被人从教会送回家的。他没写说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一定是很严重的事，于是他整个就瘫痪了一样。他说那一天送回家整整有两天的时间，他说我不能行走，我整个人被打垮了。只是到了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成长，耶稣在我的面前对我说，约瑟，让我告诉你，在你心中你是如何想为主殉道的。你是背着十字架走在两排基督徒之间，他们在拍掌欢呼说，约瑟，你与神同在，你与神同在。但是倘若我令那些弟兄姐妹弯起腰来拿起泥沙扔在你身上以及十字架上，你会如何呢？你仍然愿背着那带着泥沙的十字架吗？约瑟这次说，主啊，若这是从你来的，那么我愿意接受。约瑟说，这个经历像闪电，就在那一刻有一股暖流顿时从我的头顶浇灌下来直到我的脚底，这个时候我就立即能够站起来了。约瑟又回到了教会，那个当时曾经送他回家的人看到他时说，约瑟，这个周末有谁来见过你了？好像有人将你完全的改变了。我知道是谁来见过你了，是他吗？约瑟说，是的，是耶稣来见过我，他使我准备好了再度上阵，甚至从他来的泥沙我也愿意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见证很感动，我盼望你能够记得这个见证。你在主里或许还是小子，今天你还没有经历到这些，但是你如果记得它，有一天或对你有帮助。保罗在讲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连续用了三个形容词，大家可以看圣经，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都很明白，但理所当然这个形容词不是表明一个逻辑的推理，在原文中这里表明是经过周详思考的。这是说当神的儿女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因为看到神的慈悲，明白神的恩典，是经过他周详思考而非一个感情的冲动所做的决定。所以我在想，当一个人决定向神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全然侍奉神、顺服神、敬拜神，这就好像是一个投资，他一定是经过了周详的思考，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天上有极大的回报，于是他就将自己连同自己所有的都投注了下去。如果用耶稣所讲的比喻来解释，怎么说呢？耶稣曾经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耶稣又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颗珠子。最近很有趣，我花了几块钱就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可以做着摆饰的墙上挂的一个挂钟。我相信这个钟你真的让它走你都不敢用，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买了这个钟的，因为这个钟是一个逆时针走的钟，听好啊，针都是什么，但是我买的这个钟，这么漂亮的钟竟然是逆时针走的，造的人他有什么心意我不太明白。钟的指针完全是倒走的，钟上所有的字都是倒着写的，它不是一二三四，是一二三四这样写过来的。哇，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一直在研究，画得很好看，你们有一天祷告回来看，我指给你们看。梅林怎么说，他说这个钟好像是左撇子，哇，我听了一下非常形象，全部都倒来的，真的是左撇子。但是你要知道，当我看久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现在几点钟。倒着走不容易啊，但是非常的有趣。我告诉你，有一天我就看着这个钟，我在默想，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现在说万事的结局都尽了， 也包括人生的结局，会真的越来越快，因为有两个时钟同时在走，一个是顺时针走的，一个是逆时针走的，所以一正一反，结局来临的速度就加倍。这是我默想中开始感受到，突然这个时候我灵里看见圣经最后一篇启示录最后的一节，他讲到世界的末了，讲到你人生的末了，岂不同时也有两个在走的钟吗？一个是顺时针走的，一个是逆时针走的。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这个经文，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是的，我必什么快来，都打得警探好了，对他的门徒对世界说是的，我必快来。弟兄姐妹，这怎么走的？逆时针走的，从这边来，对不对？从天上来，逆时针走的。那他的门徒怎么回答？也是带着感叹号的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怎么走啊？顺时针的。哇，那天祷告我就看到一个顺时针走的说，哇，主啊，我愿你来，我迎着主耶稣上去。耶稣说是的，我必快来。你看耶稣是什么倒着这么走过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想一想，有一天这两个时钟会碰在一起，一个倒走的，一个顺走的，会碰在一起，那个时候就是万物的结局，末了的时分。今天这个时辰还没到，说明神还留我们有一些年日在地上，说明神还看我们年轻，你活着就是年轻。我不是说过吗？如果明天神接我到天上去，那我今天在地上仍然是什么？长命百岁。所以神留我们在这里，每一天活着都是年轻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经过周详思考的决定，那就是只要神还存留我们在地上的一天，我们就要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经过周详思考，理所当然。好，我们能不能将那首歌我们第一段再唱一遍？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保罗所说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有一天我们要唱给主听，我们有一天也会唱给自己听，唱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再来。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
成为我们的榜样，你走在我们的前头，你创始成终。哦，亲爱的主，你说你必快来，巴不得愿我们像你的门徒在回应你一样说，主啊，亲爱的主啊，我愿你再来。愿我们经过周详的思考，愿我们理所当然在上帝面前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主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愿我们有一天是否老去，已经到了未尽之年的时候，我们仍然毫无羞愧的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自己的面前唱这首歌。求主你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的敬拜，祝福你自己所亲爱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